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一系列我们谈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个礼拜我们说，根据这些许多的这些专家或者学术单位，他们做全球性的调查当中，调查出来的结果发现说，全世界的人当中有 90% 的人，也就是九成的人，他们相信是有神的存在。而且有一个趋势，什么样的趋势呢？就是说那一些没有特定信仰的人，以及那些所谓的无神论的人，这些人他们的人口数就越来越少了。如果从这样的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我们知道今天大部分的人来讲，今天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所要的问题不是问有没有神，而是要问说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这一位神到底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从信息当中，我们领受到通过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内容的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通过这一句话，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怎么样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也来认识知道说这一位神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独一的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认识我们，他珍惜我们，他爱我们，就爱到底。阿们。当我们认识这一位天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之后，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跟各位分享说，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这么好的父亲，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他来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今天神已经把球打过来我们这一边的，神说我要跟你们，我期待跟你们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现在你怎么样来回应神对你的期待呢？我认为有几件、五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要下定决心，时常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今天如果你是偶尔才跟某一个人来见面一次的话，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来有更多的认识他，基本上更不可能谈到说我们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合宜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样的，今天如果你只想着说你只靠每一个礼拜来到我们教会一次，然后跟神见面，或者是说你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来到教会参加一个新春感恩礼拜，来冲冲喜，来这个领受祝福，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来参加的圣诞节庆祝的活动，来大家一起来庆祝，开一下 party 一下，看起来好像有始有终哦。看起来好像有头有尾哦，然后呢，每次看到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跟碰到神的时候，就跟他讲说：“神啊，好久不见了嘞，好久不见了。”我告诉你，然后下一句那句话，可能大概你不敢问哦。你说最近还好吗？那个不问说：“神啊，你最近还好吗？”如果你这样问的时候，我告诉你，大概神会跟你说：“你这小子，我本来很好，看到你就不好。”哦，不是我说的啦。我们的神不会这样做的，我们神看到你来的时候，他都非常欢迎的，他非常高兴能够看到你来的。每次因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 从早到晚每天都在期待你回来的哈。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讲的这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在这里说的所要说的就是，如果你选择只是久而久之才来跟神见一次面的时候，那么我想你就很难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阿们吗？事实上神非常期待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例行的约会时间哈。你知道在这个以很早很早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的神跟亚当夏娃哈，他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固定的约会时间，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天起凉风的时候，神走在园中来找这个亚当跟夏娃。天起凉风的时候，一般就是在黄昏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神就来跟亚当夏娃两个人有非常好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时间，问他们好不好啊，哎，最近这个 feature 的时候说成怎么样啊，最近这个胡说话怎么样啊，我就这样子跟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像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有非常亲密的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交通的时间。今天如果你想要来跟神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今天你肯定每一天都要腾出一段时间来跟神交通的。所以说请你跟你旁边说， QT 很重要，也就是说你每天的灵修生活非常的重要。其实更正确的说法是这个样子，神非常期待参与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神期待参与在你的每一个活动，神参与在每一个你的想法，每一个你的梦想，每一个你的交谈，每一个你的困难，神都愿意来参与在其中。另外你也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就是说神会对我们说话。跟你隔壁讲说，神会对我们说话。整本圣经当中从头到尾你都可以看到列示说，神说什么什么什么，刚开始的时候神说什么什么什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还有接下来一直到启示录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记载的说神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字眼。今天神仍然不断的借着圣经还有借着环境来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有许多时候，我们好像神，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非常能够确定说这个声音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非常能够是知道说是谁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在我的心里面的。我们非常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说这个感动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许多时候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当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得很清楚，我们很模糊的没有办法听到他在讲什么，甚至于是完全没有办法意会得到的。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相信关键就在于态度。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接受到，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态度的问题。我们知道态度就如好比一个接收器一样，今天在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会场的地方，在我们现在的会场，在我们这个时刻，我相信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无线电波，阿妹吗？这个房子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电视的电波，而且有许多的信息正在被传递着，甚至于这些东西，这些音波都是从你的身上都已经传过去了，跑坐在你的身位，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流动，一直在释放它的信息。可是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感觉到，我们好像是没有办法听到什么，更没有办法来看到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接收器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接收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来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这些讯息无线电波就会成为我们能够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可是有许多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接收器，可是我们有了这个接收器还是听不到，到底原因在哪里呢？我相信有几项的一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你把接收器给关掉了，阿妹吗？也就是你选择拒绝来接收这个信息。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远离这个接收器，有这个接收器可能你的离得远远的，就像有这个麦克风，可能我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接收器对我来讲完全没有意义的。第三件事情，你转错台了，或是你转错了频道。我想这些东西都可能引起我们，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来聆听到声音的接收这个信息的原因。怎么样能够来改善这个？怎么样能够去听得到呢？第一件事情，你肯定要把接收器给开了，这个机器给开了，然后呢，你肯定要来走进这样的一个接收器，然后你肯定要转对台，而且转对这样的一个频道。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的正确的来认识，正确的来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先打开我们心灵的接收器，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我们的主耶稣的信息，然后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灵的频率。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呢？总归一句，就是要你有要有一颗这样的愿意亲近神的态度，阿妹吗？这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亲近神的态度的时候，那你能够接收所有神要对你说的话。今天圣经里面谈到这一点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鼓励性的这个应许。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想在这样的一个互动基础上，我们就能够跟神有一个有效的沟通，而且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第二点，如果你想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你就要熟读以及默想神的话。今天如果你没有熟读神的话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内容可以去做这个默想。今天你如果没有熟读以及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你知道默想它是一种聚焦的思想，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习的，也是在随时各种情况之下你都可以去应用的一个技巧。你们知道默想跟胡思乱想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你不要跟我说字写的不一样啊！梦想跟胡思乱想，这两个人是差距很多。跟你隔壁讲说，梦想跟胡思乱想差很多，差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胡思乱想？什么叫做忧虑？来，一起来练一下。来，当你心中不停地想着某个难题，或想着许多让你分心的事，那叫做胡思乱想，那叫做忧虑，阿妹吗？第二件事情，一起来。当你心中不停地想着神的话语，那就叫做默想。所以说各位，你知道怎么样胡思乱想吗？要不要有人教你？你需要怎么样知道这个怎么样去忧虑吗？各位，你如果知道怎么胡思乱想，如果知道怎么忧虑，你已经就知道怎么样去默想的一些基本技巧的，阿妹吗？那个只是说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那些困难的，从那些让你分心的事情上转移到，注意到集中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所以说请你跟你隔壁讲说，超简单的谁不会啊？这样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只要你懂得怎么样去忧虑，你就懂得怎么样去默想。而且好消息是什么？你越是默想神的话语，忧虑愁烦就越远离你，阿妹吗？真的，你会去试看看，当你更多的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忧虑愁烦都会越来越少的。 我们知道神把圣经当中的约伯还有大卫，他把他们这两个看成是非常 close 的，非常亲密的这个朋友。我相信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珍惜神的话语，因为他们两个日夜来思索神的话语。我们来看他们自己怎么说，我们看了哈，来一起来。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这是约伯说的。我们来看大卫他怎么说，来，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们都明白亲密的朋友之间肯定会分享一些彼此的秘密，阿妹吗？很亲密的 close 的，你都会跟他分享一些别人不知道但是你想让他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神的好朋友，其实神也把他的秘密来告诉他们，比如说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啦，还有这个但以理啦，还有使徒保罗啦，还有很多的使徒，还有其他的神的朋友，神都跟他们讲了一些的秘密。所以当你读圣经，读完圣经的时候，当你听完讲到的时候，你不要回去就忘记了好吗？你就是要反复的养成一种反复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越更花更多的时间去回味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去越能够明白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错过的人生的奥秘，阿妹吗？你去思想它，越多的去反复的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能够越了解神对你要说的秘密。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上主跟敬畏他的人做朋友，把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第三点，如果你想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你就要向神来诚实，你要对神诚实，包括你所犯的这些过错，包括你的感觉。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事实，今天神并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完美无缺，但是今天神要求我们对他是完全诚实，阿妹吗？我告诉您，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透明体，跟你隔壁人说你是透明体哦，都是一个透明体，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隐藏的。所以跟你隔壁讲说还是诚实交来啦，很多时候你不用隐藏的，神早就知道了。圣经当中所记载神的好朋友，没有一个人他是十全十美的，包括耶稣最 close 的三个学生。这三个学生，耶稣他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个他们的生命上的不完美，甚至于在耶稣罹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甚至他们的班长彼得那个时候还三次的公开否定跟耶稣的关系。今天如果完美的人才配得跟神来交往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跟你打包票，你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好消息是什么？因着神的恩典，耶稣仍然是罪人的朋友，阿们吗？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有机会成为神的朋友。在圣经当中，神的朋友能够很诚实的来跟神表达他们的感受，而且你自己看哦，圣经里面所看到神的朋友，好朋友跟他表明是他的感受，内心的感受的时候，往往很多的感受是什么样？负面的哦。哦，这些感受是什么？就是埋怨啦、猜疑啦、指责啦，甚至是什么？是咒诅哦，甚至是跟神来争辩的。神对这样的一个坦诚的事情，对他坦诚的事情，好像从来就不介意的。不止这个样子，他也神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感觉到他是被冒犯的，反而是给予这一些愿意诚实对他讲话的人，给予他的同理，给予他的体恤，给予他的鼓励。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几个非常实际的这个例子。我们来看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次神告诉他一件事，这是秘密哦，这是秘密，神告诉他的奥秘。 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太好了，他把亚伯拉罕当作说我的朋友，圣经里面称呼这样，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啊、你看因为这么好的朋友，所以神告诉他一个秘密，什么样的秘密呢？他说我要灭掉毁灭索多玛恶摩拉这两个城市。所以说哇，当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就跟神怎么样讨价还价。怎么讨价还价呢？他说神啊，如果在这个城市里面有50个义人啊，好人啊，你要不要毁灭？神说如果50个的话我不毁灭。哇，那毁灭上如果有45个怎么样，45个怎么样，如果有45个好人我也不灭掉，如果有40个怎么样啊，我也不灭，35个呢，30呢，一直讨价还价到几个，到10个人啊。后来亚伯拉罕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了。你看神允许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阿妹吗？神允许我们这样做。你看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大卫，你知道吗？大卫他神非常耐心的来聆听大卫有许多对于不公平的事情，对于背信的事情，对于被自己背弃的这些控告，大卫非常诚实的来跟神讲出他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好吗？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一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吗？各位，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呼喊吗？你内心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吗？诚实的跟我们的神讲。我们来看到耶利米这一位先知，他竟然还怎么样呢？控告神哦，他还控告神说神骗他，神欺骗他。我们来看他怎么说，来，一起来。上主啊，你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比我强大，你胜过我，人人都戏弄我，他们整天把我当作笑柄。各位，他竟然敢跟神说你愚弄我，我上了你的当。各位，还有另外一个我没看到哈，约伯，圣经当中的约伯，你知道约伯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神容许约伯经历到一些非常残酷的这个生命的考验，一夜之间，一天当中，可以说是整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天哦，他本来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一天当中所有东西都没有，而且整个身上都长疮，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在这个考验之后，神允许他发泄他内心里面的埋怨跟苦毒，还为约伯的来坦诚，来跟他来辩护，因为有3个朋友他们来责备他，神就指责约伯这3个朋友太假了，太虚伪了。各位，今天你如果在神的面前不诚实的话，神会跟你说你太假了、哦、你别假了啦、哦、这样子神知道你这个事情不是出于你真正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神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怎么说。一起来，你们对于我不坦诚，不如我的朋友约伯对我，现在我的朋友约伯将为你们祷告，我也会接受他的祷告。神容许我们以这样直率的态度来对待他吗？请你跟隔壁讲说绝对容许。我们知道真实的友谊是建立在开诚布公，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基础的上面，看来好像是非常的鲁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神的眼光却看为宝贝，却看为真实。神很喜欢他的朋友对他说一些热情的话，而不是一些陈腔腔滥调的祷告词，一些例行公事的祷告词。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好朋友，你要对神诚实，你要跟他分享你真正的感受，而不是说一些表面的客套话啦，什么 How are you doing 啦， I'm fine thank you 啦。我告诉你，跟你各位讲说，神不跟你来这一套，神不喜欢跟你这样做的，非常表面的，太假了。今天我们在路上看到的人说 How are you doing， 你会怎么讲？ Fine thank you， 你真的 fine 吗？啊，真的是这么好吗？我们不会跟他讲的诚实话， 但是神说你要不要跟我来这一道，我非常了解你现在的感受，你要诚实交来，你要把你的真实的感受来跟我讲。这是神所喜悦我们对他的方式。神没有要求我们十全十美完美无缺，但是神坚决的要求我们要完全的诚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感觉到好像被神给欺骗的，或者是说我们感觉到对神失望，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对神深藏的愤怒还有这一些怨恨。但是我们需要更成熟的去了解许多事情的发生或许多事情没有发生，其实都是神为着我们的好处。我们往往会为自己的外表，为自己的家庭背景，为祷告没有蒙应许，为过去的伤害，为一些我们想要改变的事情来埋怨神、怨恨神。我们知道怨恨是我们跟神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我们心里会想着说，如果神允许这样的事情来发生，那么我干嘛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呀？甚至有时候更糟糕的是，我们明明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我们却表现出隐藏这样的感觉，却硬咬紧了牙关跟神了，哦神啊谢谢你啊，哦是啊是这样子的，没有跟他表达你真心的那样的感受。所以跟你哥哥讲说，对神要诚实，你总是神总是以你的利益为他最重要的考量。即使在整个过程当中，或许你会经历到一些痛苦，一些到你不能够了解的事情，但是请你相信，神总是为着你的益处来着想，将你的感受诚实的来告诉神，借着对神表达你的感受来释放你内心的苦毒，释放你内心的怨恨。阿们吗？我相信这一点就是你能灵命能够成长的第一步。你一定要跟神坦诚，诗篇是一个神用来教导我们直率坦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你知道诗篇它就是一本所谓的赞美的指南，赞美的书，教导我们怎么样的赞美敬拜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其中所充满的是什么？其中所充满的就是激昂，就是惧怕，就是怀疑，就是怨恨等等非常深沉的感觉。然后这个当中混淆着感恩、赞美和信心的宣告，所有你能够想得到的那种复杂的感觉、那种情绪等等，你在诗篇里面你肯定都能够找得到的。神想要跟你建立一种毫无掩饰的感受你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他的关系，阿们吗？神要跟你进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你不必隐藏，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用你原本的你来到神的面前。很喜欢看到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说我们说今天如果你要看到你要学习怎么敬拜的时候，你就去读这个诗篇，你要学习怎么祷告的时候，你就去读诗篇，因为这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没有拦阻的这样的一个敬拜关系。当你愿意向神来诚实的时候，你就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美好的关系。第四点，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呢？就是要看重并且顺服神的命令。我们知道朋友他会关心对方他所看重的事情，当你越是跟成为神的好朋友的时候，你会越关心他所看重的事情。各位，你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吗？跟你各位讲说，就是灵魂的得救，就是我们都能够得到救赎，就是每一只迷失的羔羊，每一个失落的灵魂都能够被找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走这么一条艰辛的十字架的道路的全部的理由跟全部的目的。神心里看你为宝贝的，这个宝贝把这个事情看成最宝贝的事情，什么？就是他的儿女有没有被救赎回来，就是他的儿女有没有去告诉别人有关于救恩的好消息。 这是神他内心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关心的一件事情。里面如果你想要做神的好朋友，你就要看重神所看重的，你要去关心你身边神所关心的每一个人，引领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神，能够来归向神。在这一年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真的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热心的在做这一件事情，任何的方式来关心你周遭这些神所关心的人，让他们有机会再一次来到神的殿当中。当你活在永恒的光中，当你跟神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就会不再一样，你对于金钱，你对于时间，你对人际关系等等的态度也会改变的，你会重新调整你生命的先后顺序。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最棒最棒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吗？他原来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他，他能够呼风唤雨的人。这样的人有一天他碰到神的光的时候，他被神光照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有180度的转变。我们来看他怎么样转变，他怎么来自我来陈述这件事情。来，一起来。我先前以为对我非常重要的，现在因着基督就不再看重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又要得着基督。各位，当你的世界观改变的时候，原来你所看重的东西，像名利啦、地位啦、权势啦等等，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已经是不再重要的，而且不再重要到一个程度，就是几乎把它看成粪土一般，毫无价值。当你看重神所看重的，就是代表说你信靠神的智慧，你愿意照着神所说的一切来去做。这样来一来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加深你跟神之间的友情。因为圣经里面耶稣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顺服神就是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一起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今天我们顺服神不是出于责任，也不是出于恐惧。你知道很多宗教的源头是出于什么呀？恐惧。我们过去说敬鬼神而怎么样？而远之啊！哦，你保我就好，但是你不要太接近我，出于一种恐惧的心。那今天我们顺服神，不是出于责任，也不是出于恐惧，乃是因为我们爱神，阿们吗？因为我们爱神，所以说我们愿意看重他所看重的，而且我们相信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跟随耶稣，不是有人逼迫你好吗？不是有人逼迫你要跟随耶稣的，而是因为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当我们愿意选择紧紧的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耶稣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关系。不止这个样子，还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喜乐。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来说这一段话，一起来。正如父亲爱我，我爱你们，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会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正像我遵守我父亲的命令而常在他的爱中一样。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为要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让你们的喜乐满意呀。不只是喜乐，而且会满意出来。耶稣期待我们能够学像他对他的天父，对他的父神所做的。我们知道耶稣跟他的父亲天父的关系，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耶稣他愿意去做天父叫他所做的事情，唯一的理由就是什么？ 就是出于爱。今天耶稣叫我们去爱，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去跟人家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人，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去饶恕别人，去传福音，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唯一的理由也只有一个，就是出于爱。因为神的爱激励我，让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各位，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不得已的，今天如果在婚姻的关系当中，你爱你的太太、爱你的配偶是出于义务、不得已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婚姻是维持不久的。这样的婚姻是很痛苦的一个婚姻。今天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不是责任、义务，而是出于爱。因为这个样子，你才能够跟神保持一种持久的一样的关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越这样做的时候，越服侍人的时候，当我们出于爱心的顺服，愿意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即使那件事情是非常卑微的事情，但是仍然会蒙神所喜悦的。如果你愿意做这些事情，或许有些事情你做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但是请你相信我，神看到了，请你相信我，神注意到了，而且神会把你所做的这些事情看成是你献给他的敬拜。阿们吗？你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所有的服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即使关怀一个弟兄当中最微小的，就是坐在我身上，当我们坐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是献给神一个最美好的祭，就是献给神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敬拜。所以说，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对神为神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没有人看到，神永远纪念的。请你别忘了，神看重你顺从的行动，胜过于你对他的祷告，胜过于你的赞美，胜过于你的奉献。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耶和华喜悦欢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从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脂油。耶稣在30岁那一年的时候，施洗约翰为他来施洗，然后他就开始公开的他的服事的生涯。当耶稣受完洗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跟他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各位，耶稣在过去30年的时间到底做些什么事情让神这么喜欢他？圣经里面在耶稣30岁之前，我们说他是一个隐藏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对他没有任何的讲到，不多的事情，很少很少提到有关于耶稣30岁以前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的一句话可以给我们许多的暗示。这一句话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下来。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且顺从他们。我相信耶稣在过去30年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不晓得他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他，就是顺从。阿们吗？因为他的顺从，所以说就蒙神的喜乐。今天如果你想要跟神做好朋友，你就是要以信心来顺服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五件事情，如果你想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就是要切望更深的来渴慕神。当你越是跟神成为好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越渴慕他，你也会越想更多的来拥有他。你知道吗？圣经当中的诗人大卫啊，他热切的渴望他能够认识神，能够跟这位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远胜过于其他所有事情。他在圣经诗篇里面所引用的形容词什么？就是切切、可想、切慕等等的话语。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他怎么说，一起来。神啊，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要渴想你，我的心切慕。就因为他对神是这么样的渴望，渴望到一个程度，难怪会他会说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乃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哎呀，这样的一个picture 真的是非常令人羡慕，渴慕神到一个地步，他希望一生一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这些诗人或者是我们所用的这些字眼来表达对神的渴慕，我告诉你都还远不及神他对我们表达的感情。阿们吗？圣经里面讲到神用更丰富更富有强烈的感情，甚至于说是爱情等等的字眼来形容神对我们的爱。圣经里面怎么样提到说神对我们的爱，他讲的是恋慕两个字。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能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神对我们的爱，神是多么的盼望我们能够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甜蜜的关系，就好像是热恋当中的男女，就好像恩爱夫妻一样。这个就是神他的渴望，渴望我们能够跟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切慕更深的渴慕神。这一点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这个祖宗他的名字原来叫做雅各，后来神把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后来他所生的后面这些人我们就称为以色列百姓，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命名而来的。你知道雅各是一个非常渴望能够得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祝福他的一个人，所以说圣经里面记得说，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跤摔了整个晚上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这个人不是人，这个人是神。哇，那个时候那个人就准备要走开了，准备要走开了，他马上把他抓住，他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啊。哎呀，这个故事如果你好好去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这个故事最经典的最吸引人的地方最传奇的地方是什么？这一位全能神竟然让雅各赢的那一场的摔跤。阿们吗？哎，神跟人摔跤谁会赢？谁会赢？鸡蛋碰石头会怎么样？碎掉。碎掉。你知道人跟神摔跤是永远没有办法赢的，但是那一次非常可爱，全能的神让雅各赢了这一场的摔跤。哎呀，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各位，请你永远记得一件事情，神不会因为我们跟他摔跤而生我们的气，而弃绝我们，反而因为我们跟他摔跤，有这样一个身体的个别的接触，反而跟他有更 close 的一个关系。各位，你知道摔跤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吗？摔跤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一个表现。阿妹吗？两个人在那边摔跤，你们看过相扑吗？相扑啊，哇，他们摔跤什么，两个人摔跤，我实在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摔的，怎么身体能够这样子的被扭被这样子。摔跤是一个非常个别性的一个接触，然后充满的热情，充满活力的表现。各位，当我们对神怀抱热情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会非常喜欢的。神最厌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最厌恶的就是对他不冷不热的态度，要死不活的态度，这是神最讨厌的。你知道吗？神甚至于对圣经里面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叫做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教会神怎么样对他讲了这么一句非常重的话，我们来练一次好吗？你既如温水，也不冷 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啊。哎呀，你看，这个就是神，他最不喜欢不冷不热的。神希望我们对他是充满热情的。新约圣经当中的使徒保罗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证，他是一个切望更深的来渴慕神的人，对他来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这个更重要的，这是他生命当中最首要的事情，也是他生命的焦点，也是他生命的终极目标。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一起来，我只渴望认识基督，体验他复活的大能，分担他的苦难，经历他的死。哎呀，我每次看到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过去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逼迫教会的人，现在他变成这样的一个，哇，真的是很难令人想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跟神亲近，完全在于你的选择。我要再说一次，你要不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完全在于你的选择。你真的想要让神你跟你的这份的关系胜过其他的一切吗？你真的感觉到这一份的关系非常的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值得你为这一份关系来舍弃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东西吗？你值得你去努力来培养这一份关系所需要的习惯跟技巧吗？或许你过去可能曾经对神非常的热情过，我知道很多人在生命信仰的历程当中有一段时间非常的热情，可是现在好像这一个热情已经不再有了，已经失去了那样的渴望了。有一个方法可以重新点燃你对神的热情，就是你从现在开始求神给你一颗渴望的心，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到你得到为止。你可以整天跟神这样祷告说，一起来，亲爱的耶稣，我爱你远胜于一切，我想要能够亲密的认识你。每天就跟神求，每天就跟神讲这一句话。各位，神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圣经里面这样应许我们说，一起来，你们找我一定找得到，你们若一心追寻我，我保证让你们找到。你可以选择与神要有多亲近就有多亲近，你跟神的关系这种友谊你要不断的增进。我们知道友情不会自动发生的，阿妹吗？你跟人的关系不会自动发生的，你跟这个你的隔壁你的邻居、哦、住了十年的邻居，哎，你不一定跟他有关系，阿妹吗？哦、你没有去经营他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有跟他有关系的。所以说友情它不会自动发生的，需要有一颗渴慕的心，也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培养感情的。你如果想要跟神有更深入的更亲密的关系，你肯定要学习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五件事情，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决意时常亲近神，熟读并默想神的话，向神诚实，看重并遵从神的命令，切望更深的渴慕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跟神建立友好的关系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个世上只有这么一样，这么一个关系能够持续到永恒，阿妹吗？只有你跟神的关系能够持续到永恒的，你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行动。请你记得，这是你的选择，要你自己想要多么亲近神是你自己的抉择，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想通过这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创造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 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不是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神，而是愿意来跟我们亲近的神。他是我们的阿爸天父，那样的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说实在的也是我们不配的。但是我们这一位神，他竟然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竟然是这样的愿意来亲近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再一次能够经历到神对我们的恩典跟神对我们的爱。今天我们谈到怎么样来跟这一位神来建立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下定决心来亲近这一位神，能够来熟读以及默想神的话语，能够把我们的感情非常释放的、非常自然的、非常坦率的来跟神表达，能够看重并且顺从神的命令，而且内心里面对神永远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你要知道，神永远爱你比你对他的爱还多，神是利用着你，在生命当中你是有这样的一个爱来包围着你。今天或许你感觉到，哎，神这样的一个爱我，你觉得很高兴，你觉得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神能够来照顾我，我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可是 你想来想去，你感觉到我现在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我现在还没有跟神有一个合宜的关系。各位，如果你渴望这一位天父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永远的陪伴者、永远的照顾者，来跟随陪伴你走一生的道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可是你现在跟神还没有确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这个时候牧师要来为你来祷告，来跟你，你跟我来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我们来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你来指引我人生的道路，让我走在神对我的命定上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刚刚如果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我要非常的恭喜你，好不好？这个时候你已经跟神有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好不好？我们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